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在这一部分经文中，作者来向读者讲耶稣怎么样超越摩西。这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觉得比较奇怪，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摩西是旧约的，主耶稣是新约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但凡来接受圣经的人都会认为摩西不算什么，而耶稣很了不起。因为呢，哪怕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就已经知道耶稣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太大了，连公元纪年都是以他的出生来纪年的，连医院的红十字就来自于耶稣所钉十字架的那个符号，象征着救死扶伤。甚至耶稣对那一个行奸淫的女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以及耶稣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知道耶稣非常非常了不起，哪怕我们并不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也仍然承认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也常常把他当成最伟大的道德榜样。而摩西在我们的心目中老觉得是颁布了那么多约束人的律法，实在是一位头上长角的非常古怪和严厉的老人家，因此我们中国人对他本来就没什么好感。但是各位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很世俗的想法来想在希伯来书那个年代他们的读者的心理。因为呢，在希伯来书他所面对的听众和读者应该是有犹太文化的背景，在犹太民族中到今天他们还保持着对摩西那样一种极大的尊重。因此摩西对他们的意义跟对我们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来对照一下的话，应该想一想你心目中最佩服最崇敬的人是谁。有的人可能非常崇敬的是孔子，是老子，是释迦牟尼，是穆罕默德，是当代的著名的影星歌星，是自己心目中的所追的偶像。也就是作者向希伯来书的读者证明耶稣超越他们心目中所认为最伟大的英雄。那用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耶稣超越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最伟大的文化宗教的英雄。那这个论证它的意义就极其重大了。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有人说基督教跟所有别的宗教到底有什么本质差异呢？不都是宗教吗？宗教不都是让人向善吗？条条大路不都是通罗马吗？因此为什么非得要独尊基督教呢？有的也说，我们中国人有孔子，有老子，后来呢又接受了佛教的文化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的老子孔子也很伟大呀，跟耶稣在一个水平。有的呢也提到他 所承认的很多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也常常呢跟耶稣来对比，认为呢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而所有的宗教呢也没有本质的差异。这是我们常有的一个普通的普遍的想法。而这一段啊，它的震撼性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在所有的我们所认为有道理的传播者之中，他代表的是最终极的真理，也就是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他们是讲了一些道理，但是呢，耶稣基督却说他是真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终极真理本身，他是真理本身在言说，而其他的人呢，不过是抓住了一些道理，把他们所感悟的一些道理的碎片来解读出来而已。因此他们之间是有本质的差异，而不是量的差异。有人问基督教跟所有别的宗教的关系，我也说所有别的宗教就好比是一个人有很多老师，但是呢基督教却好比是我们有一位父亲，老师有很多位，但是父亲只能有一位，因此终极绝对的真理只能有一个，而这一个是谁呢？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超越了一切文化和宗教的偶像，他特别的来表明他是独一的那一位。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就能够来理解到希伯来书的读者读到这一位作者所论证的这一段话，该是心里边受到何等大的震撼。的确，我们今天对于超越的宣告并不很接受了，但实际上我们也常常来看到很多的比赛啊，来建立在超越的基础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里这一段讲的超越并不是同一个水平的超越，乃是来提到儿子和仆人之间的本质的分别。也就是在这一段啊，作者把犹太人所推崇的摩西仅仅当成一位仆人，而把犹太人常常看扁的耶稣当成是神的儿子，由此他来论证耶稣基督如何绝对性的超越了摩西这一个主题。对于犹太人而言，摩西在神与他百姓历史上曾经使用的人物当中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地位，神透过摩西拯救百姓脱离在埃及的奴役，透过他在西奈山赐给以色列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律法。所以当希伯来书论证耶稣比摩西绝对性的超越，就等于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宣告，对于那些想回到犹太教的读者更是有震撼性的意义。而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所要做的事。在前边这位作者介绍耶稣是大祭司，就请读者来思想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他称他的读者为圣洁的弟兄，而且呢也认定他们是同蒙天召，用这两个说法就特别来表明这一批读者已经被分别出来，他们有理由来为着天上的国度和天上的召唤而生活，而不应该为着地上的文化宗教的迷思而受迷惑。他们应该来承认和思想耶稣基督 而这一位耶稣基督被描写为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那一位。新约圣经只有在这里把耶稣描写为使者，也就是使徒的意思，也就是奉差遣的意思。这一个词来讲到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他顺服天父而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所差派的任务。而这一批读者所宣认的就是这一位耶稣，这一位既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也是我们信心的内容。我们应当把思想定睛在他身上，特别是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更应该来思想他。所以这一位读者呀，就特别的来思想这一位耶稣，同时呢，就应该来做出他的宣认，也应当来做出他的宣告。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耶稣和摩西做比较，首先承认摩西像耶稣一样是对神敬忠的。这里提到摩西在神的家敬忠，让人回想起民数记十二章七节。毫无疑问，摩西有一种荣光是他特有的，但那根本无法与主耶稣的荣光相比。希伯来书作者描写这之间的本质的区别，甚至说啊，就像房屋和建造房屋的那一位之间，受造的和创造主之间的差别。那是后者区别开来的尊荣远远超过前者的尊荣，也就是说耶稣和摩西存在根本的差异。我们可以来想象，摩西好比是一座房子，而耶稣好比是建造房子的那一位，那请问谁更有尊荣呢？请留意，在这里作者把神称为建造万物、建造宇宙的那一位，这比较就把耶稣与神并列，把耶稣当成是创造主、建造主和设计主。由此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宇宙确实是有一位建造者、设计者和创造者，而建造、设计、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决定性的超越宇宙本身。所以啊，透过宇宙的精妙，我们就更惊叹于设计宇宙者是何等精妙。这么精妙的宇宙绝对不可能是自己从无中生有演化出来的，也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爆炸出来的。但凡我们有一点理性，就不可能来接受这么荒谬的所谓的科学理论。但问题是，人啊，为了不愿意接受真理，连什么荒谬的话都愿意接受，这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感到愤慨。当然作者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思路，他重点还是在比较耶稣基督跟摩西的差异。那么接下去呢，他从儿子和仆人的角度进行比较，这差别在于与身份有关的地位的差别。摩西虽然伟大，毕竟不过是神的仆人。民数记十二章七节经文指出，摩西在神全家敬忠，明确称他为神的仆人。耶稣成就神的旨意，摩西则被描述为在神旨意成就过程中扮演了预备性的角色。因此摩西是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另一方面呢，耶稣是神独一无二的儿子，因此是无人可以与他平等的。摩西的顺服和耶稣的顺服，尽管同是顺服，但是主的顺服使他与众不同。他是做儿子的顺服，是向父尽忠并治理神的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本质的差异。摩西尽管不是神家里的奴隶，但是呢，他也只是仆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继承神的家业。但是呢，主耶稣却是神家里的儿子，他能继承家业，而且这家本来就是他的。所以在这里又看出他们之间本质的不同。 当然，希伯来书作者从这两个大的方面论证之后啊，接下去他就补充说，我们是神的家。这里指出神的家，就是那些任信耶稣，以他作为他们的使者和大祭司的人。这些人承认耶稣是神独一无二的儿子，因此是同蒙天召的人。但对于那些属于这个家的人，至关重要的必然是他们要坚守勇气和信心。再一次，这警戒特别讲到读者的处境。再一次，希伯来书作者不放过机会，把这一部分的材料应用在读者身上。那今天这样的论述对我们仍然有巨大意义，因为主耶稣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他是真理本身的发生，他是建造房屋的，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理、道路、生命。他来到我们中间，就要让我们来认出他到底是谁。所以当太阳升起，让蜡烛吹灭，让我们用主耶稣代替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老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只有一位。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是被造物，但是主耶稣却是造物之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让我们认出他，跟随他，并尽忠到底，好成为神的家人，也让教会成为神的家。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